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你的日子过得很匆忙吗？雨恩最近被提醒的是要停下脚步，起来赞美神，要看见天父已经为我成就的事。在跟友人吃饭更新彼此近况的时候，我才猛然发现，哇，现在的自己其实过得相对轻省，已经度过了一段比较痛苦的日子。但人真的很健忘，忘得很快，我反而会不太知足的继续对一些其他的事情有不满。在每一次我起身祷告让与生俱来的权柄发亮这本书当中，有这么一段提到了雅各，他特地拨出了时间慢下来，停下脚步，筑了一座坛给神，不是为了祈求什么东西，而是单单只是要纪念神为他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当我们赞美神，他就更新我们的力量，提醒我们关于他是谁的真理，还有他希望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些什么事。你今天停下脚步了吗？给自己一点时间，看看生命中的美好，向神献上感恩吧。接下来按照惯例，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小范。今天要访问的两位主持人就是今天播放清单播出的节目的两位主持人哦。
Hello Hello Hello， 喂喂喂，听众你好，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今天小范终于访问到了两位得来不易的嘉宾，关于梦想或是胡思乱想，他们有什么想法呢？首先是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主持人小平奶奶。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喜欢说故事写故事的小平奶奶。在小平奶奶小的时候啊，物质生活啊不是那么的丰裕，而且呢休闲的时候也没有电视机可以收看，所以我从小都喜欢听广播节目，非常羡慕那些主持人呐、字正腔圆甜美的声音。我就想说，哎，我大概是没机会去主持节目了。为什么呢？因为小平奶奶小时候非常调皮，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呢去追着舅舅打架，不小心在地板上滑了一跤，筷子呢就插进了喉咙里面，声带就受了伤。本来啊说话像黄莺一样的，从那日以后呢就变得像乌鸦一样嘎嘎嘎的叫。所以呢小平奶奶对自己的声音啊是非常自卑的。没想到呢在小平奶奶40岁的那一年，因为癌症健康的关系辞掉了工作，在家里休息，竟然呢受到了嘉音电台的邀约请我去主持节目。我吓坏了，我说啊，我就说我这样声音怎么可能主持节目呢？他们竟然告诉我说，就是要你这样自然的声音啊。所以我就这样子从那时候开始主持节目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上帝不嫌弃我那沙哑的声音，他依然的使用我。甚至我在去年的时候呢，还特别主持了 Podcast 的节目《温水煮故事》，说世界童话给大朋友小朋友听。当我们在生命中啊受到了挫折跟困难，不一定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不幸，反而呢是一个莫大的祝福呢。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的放弃自己哦。
再来是恩典聊天室的主持人丹尼。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尼，来说说曾经有怎么样的梦想。那我想起的是我小时候的，我想是幻想吧，那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有一列长长的火车，上面装满了我喜欢吃的各样东西，特别是苹果，然后呢可以跟 家人啊，朋友啊，或者我也忘了那时候是想我自己想用，还是真的想要邀请这些人啊。总之就是希望有一列火车，哇，非常的丰富，然后就载着我一直往前走啊，往前奔走啊。但是当然没有考虑到现实，就是究竟火车能够开到哪里去呢？那个时候还没有环岛的火车嘛。所以呢，这个幻想啊，当然是一个从来不会实现，也没有实现的，不算梦想吧？对呀，它就是一个幻想。
谢谢小平奶奶和丹尼。生命当中会遇到困难和挫折，但是不要放弃，做好自己能做的部分，总是会有新的可能哦。而关于丹尼的幻想，小范觉得或许在未来可能可以以其他的方式来呈现哦，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好啦，今天的小范时间就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谢谢小范的访问和主持人们的分享，两位主持人的风格截然不同，思路的逻辑也很不一样呢。小平奶奶总是会分享她对于生活的体悟，在不容易当中上帝如何帮助她走出新的路，而丹尼的分享就比较天马行空，但是也听得出来她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人哦。就像每一次节目的最后她做的祷告，她的分享是很深入人心的。今天的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要说的故事叫做《水果龙眼的秘密》，一起来收听。
故事人人爱听，听了便开心。温水煮青蛙，不不不，那太残忍了。小平奶奶今天煮故事，用古今中外的童话为材料，煮出一道道美味可口、赏心悦耳的故事料理，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哦。温小平制作主持。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温小平，喜欢说故事、写故事、听故事的小平奶奶。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温水煮故事的时间。今天的故事料理到底是什么呢？讲到这个秋天啊，尤其是靠近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柚子啊、文旦啊、荔枝啊、龙眼啊这些水果纷纷上市。像龙眼来讲，它的水分非常的多，而且也很甜。如果呢把它烘干了，剥下来就是那个所谓的桂圆干，用来做成这个甜甜的糯米饭，或者是桂圆蛋糕、桂圆面包啊，都是非常的可口别致的。尤其像小平奶奶啊，到了冬天的时候啊，手脚比较怕冷，我就会用桂圆干、枸杞、红枣拿来泡水喝，对身体也是蛮有帮助的哦。我还记得呢，有一次我到济州岛去旅行，大清早起来呢，我就想到附近的海边去走走。诶，经过一家小小的店里，怎么传出来一股非常香甜的味道哈？我就很好奇啊，就靠过去以后就，闻了一闻，我就发现到说他们的厨房里头正在蒸东西哦。那个问题是我又不会讲韩国话，不知道怎么去沟通哦。我就指一指啊，比手画脚，就想问他们说他们正在蒸的是什么。后来呢他们就用简单的英文告诉我说再一会儿就好了，就用手笔告诉我大概几分钟后。我就说好好好啊，我就先到海边去走一走啊，然后我就用手笔一笔，我就会再走回来啊。后来当我从海边回来以后呢，他们就用这个塑胶袋就装了一块啊，就有点像糯米饭一样的啊，后来我查了资料才知道，那就是韩国米糕。它就在糯米里头呢，加上这桂圆啦、栗子啊、松子、红枣、葡萄干等等。也有的呢，它是另外一种做法，就加入南瓜，叫做南瓜糕。所以不管这是桂圆米糕或者是南瓜糕，都非常的可口好吃哦。回家以后呢，我就照着 这样子一个米糕的内容去做哈，怎么样都做不出来韩国米糕的味道。也许他就是要吸引我，再来再来，你再来我们济州岛旅行吧。听到这里哈，你会开始脑袋里有点点疑问呢，有点搞不清楚嘞。小平奶奶啊，你刚一下讲到龙眼，一下又讲到桂圆，到底桂圆跟龙眼之间有什么关系？他们是兄弟姐妹吗？而且那个龙眼真的是龙的眼睛吗？听起来好像是有点血腥啊。说起来呢，龙眼呢，它别名就叫做桂圆，又叫做亚荔枝，就是亚洲的亚。它寿命的最长可以高达这个400多年。相传呢，在汉朝的时候呢，大家就常常把龙眼跟荔枝混为一谈。主要的是啊，这两种水果树它的树的形状跟树叶都非常的相似哈。一般来说呢，荔枝成熟的时期哈是比龙眼要早的，而且果实呢也比龙眼大，因此龙眼呢有所谓的亚荔枝或者是荔枝奴的别名哈。再加上那个白肉里面呢，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里面的红黑色果核，很像眼珠，所以有人就称它为龙眼哈。关于龙眼的传说故事啊，其实非常的多。有一种常见的说法是说，有个年轻人呢、叫做桂圆，他为民除害，杀死了恶龙，最后呢他受伤后来过世了，村民呢就把他跟龙的眼睛合葬在一起。没想到隔了两年呢，就长出了两棵大树，结出来的果实呢就很像龙眼，所以又称为桂圆，纪念这个叫做桂圆的年轻人。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当年呢、杨贵妃生病了，什么都吃不下，有人呢就跟唐玄宗推荐这个龙眼，果然呢、杨贵妃吃了龙眼以后呢，病体大愈，也就是身体哇马上立刻好了。于是呢唐玄宗就帮龙眼取了桂圆的名字，意思也就是桂体复原，那个桂体的桂啊，也就是杨贵妃的桂哈。听到这里会觉得哎，开始有点好奇了呢，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呢，就是水果龙眼的秘密，到底龙眼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龙眼的秘密的故事呢，也就是小平奶奶所写的一个童话故事。小平奶奶写过有关水果的童话故事，还有猫头鹰，另外还有地球的朋友等等的，有机会呢小平奶奶也会分享给大家听。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水果龙眼的秘密吧。
肚子饿了，脑袋空了，时间多了，就让小平奶奶的独家故事料理填补你空虚的心肝胃。
来来来，来听小平奶奶说故事了。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水果龙眼的秘密。在水果王国里啊，拥有数以千计的水果品种，每种水果呢到了收成的季节啊，更是满坑满谷的结实累累，蔚为奇观。而秋天呢正是属于龙眼树的季节，一粒粒圆滚滚的土黄色的果实熏染着大地的色彩，高大的树芽之间垂下许多龙眼串，声势非常的浩大，把附近呢也在成熟阶段的葡萄串呢比了下去。当龙眼们纷纷议论着葡萄一串到底有多少粒葡萄呢，龙眼一串又有多少粒的龙眼呢，小芝却撑着头发着呆，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他就叫着正在做日光浴的好朋友，哎，小贵啊，为什么我们有两个名字呢？你知不知道这个到底缘由是什么呢？你喜欢叫龙眼还是叫桂圆？原来啊，小芝跟小贵这两个都是桂圆好兄弟，可是呢他们两个也是好奇宝宝，非常想要知道这样一个答案，我们到底叫龙眼还是叫做桂圆呢？这时候啊，小贵啊伸了一个懒腰说，我喜欢叫桂圆，因为呢我们是在桂花散发着香气的时候长大成熟的，哇，人家一听到我们叫桂圆这个名字啊，就感觉很香很香的样子。可是小芝就说啊， 可是我爸爸说龙眼是正式的名字，龙的眼睛耶，好稀奇，好少见哦。可是他皱皱眉头，那龙又是什么呢？小贵耸耸肩，哎，你真是个问题儿童，想那么多做什么啊？太阳都快下山了啦，走走走，赶快了，我们多翻几个身，让我们的肤色可以变得更均匀。说着说着，小贵呢就转了一个圈，又转了一个圈。小智觉得很好奇，龙到底是谁？桂圆跟龙眼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就四处去寻找答案。结果呢，小智的爸爸告诉他说，龙啊，本来是没有眼睛的，因为它飞行的时候呢，经常把那些云的家族的房子啊撞得东倒西歪，害得那个云家族啊三天两头的要修房子。于是啊，天神一气之下就摘下桂圆，镶在这个龙的眼眶里面，当作他的眼睛，并且告诉龙说，这下子你可以有眼睛看得清楚了吧，不要再跑去撞人家云家族的房子了。爸爸就跟小智说啊，所以呢，有人就把桂圆叫做龙眼。可是妈妈却不以为然，她说啊，在我娘家的传说不是这样的，因为龙的眼睛生病了，后来呢瞎掉了，好可怜哦，好心的桂圆呢，就把自己借给他当做眼睛。哇，听起来这个传说是好感人的哦，这是呢温馨版的故事。可是啊，爱美的姑姑完全推翻这个爸爸妈妈的说法，她告诉小智说啊，龙啊，那个眼睛太小了，就像那个葡萄籽一样，跟它的庞大的身躯比较起来呢，实在是不成比例，所以呢，他就拜托拜托天神啊，你可不可以换一对像桂圆那么大的眼睛给我呢？哇，小智大吃一惊，原来龙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做过整形手术啊，真会追流行哎。可是呢，小智不太明白耶，大人口中的那么伟大的动物，为什么还不满意自己的长相呢？嗯，这个故事应该是假的版本。小智呢就走啊走，走啊走，他就遇到了在果园里最老的龙眼爷爷。龙眼爷爷就告诉小智说啊，我跟你说啊，我的这个版本啊才是最正确的，因为啊，古代的皇帝啊觉得我们这种水果的甜蜜滋味非常的特别，他喜欢吃的不得了，就鼓励宫中啊多多的种植，所以呢人们就叫我们龙眼，也就是龙的眼睛。可是后来呢，因为这个龙眼的果树啊全国各地到处都是，连百姓啊也可以享用龙眼，所以有人就说，诶，那这样子我们百姓吃龙眼是不是对皇帝太不尊敬了，所以就把这名字啊改名字叫做桂圆。诶，小智说，这个听起来倒是有点道理哦，可是那桂圆又是怎么来的呢？哎呦，小智啊，你的问题真多啊，为什么，为什么，这都那么多的为什么呢？老爷这下子也被问倒了。这时候呢，在旁边啊听他们聊了半天的邻居阿婆呢，神秘兮兮的就跟小智说，呵呵呵，你知道吗，这是我们龙眼家族的秘辛啊，因为啊在很早很早以前，桂圆跟龙眼啊他们是两兄弟，照理说应该是相亲相爱的，偏偏呢这个爸爸喜欢桂圆，妈妈呢疼爱龙眼，由于爸爸妈妈的偏心啊，结果爸爸妈妈有时候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就会不停的吵架。爸爸就说，你看就是你啊，纵容这个龙眼无法无天了。结果呢妈妈就说，还说我呢，我看你才是偏心的，你看看桂圆都要上房揭瓦了，到底我们是谁偏心比较多啊？为了这个缘故呢，爸爸妈妈早也吵架，晚也吵架，吵到不可开交，家里呢简直像天天在打雷一样。结果呢，桂圆跟龙眼这两兄弟啊，他们就讨论了一下，他说， 唯一的方法就让爸爸妈妈再也不吵架呢，那就是呢，我们两个人变成一体，也就是桂圆把龙眼吃掉，两个人从此以后就是你桂圆里面有我，我龙眼里面有你，两个人融为一体，爸妈就只好抱在一起，就同时一起爱了，再也不吵架了。所以呢，龙眼就是桂圆，桂圆也是龙眼。小子听起来觉得怎么那么血腥啊，怎么把自己的兄弟给吃掉了，我才不相信呢，这才不可能是龙眼家族的真实的历史呢。所以呢，综合大家的说法以后，小芝还是搞不清楚龙到底是谁，到底有没有龙这个动物的存在呢？有谁亲眼看过龙呢？他只好去哀求小贵啊，小贵，你是我唯一的好朋友耶，拜托你好不好，在我有生之日，不然我成熟就被人家摘了，就被人家吃掉了，趁着我还活着，我一定要找到答案，你要不要帮着我，我不想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小贵就想了一想，那我们要去哪里找答案呢？如果小朋友你啊有疑问有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去找百科全书，去图书馆，甚至于上网查资料，对不对？结果呢，你知道吗？小贵跟小芝到哪里去找答案呢？小贵跟小芝啊，他们就一起去了水果王国里面附设的图书馆，而且呢，比平常的时候还要更加的用功。老师规定他们功课，他们都还没有那么热衷啊去写，因为他们想要找到答案，想要在那么多琳琅满目的书籍当中去找到蛛丝马迹。就在他们日以继夜的查询当中，他们几乎都要放弃了，累死了，看得我眼睛都花了，我不想找了，我在龙眼都变瞎眼了，等一下，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小贵就发现，你来看，你来看，小芝啊，这个仓库门口放了一堆啊，准备要去丢掉焚烧掉的旧书，里面好旧好旧，你看看，其中有一本的封面呢，画着一条好像是龙的动物呢，这只龙好奇怪哦，为什么它的眼睛是蒙起来的呢？于是啊，小智跟小贵两个人，他们就躲在角落里，兴奋的就翻看这本有龙的封面的书，就在残破的书页里面，他们依稀可以看到几行简单的描述，形容啊，龙是长相奇特的大怪物，会飞的蛇，身上呢长着鱼的鳞，头上还有鹿的角，又拥有像老鹰一样的大爪子，圆滚滚的大眼睛会发出绿色的光芒，这个绿光射到谁，谁就会变成一阵烟，咻，消失不见了。因为龙的眼睛实在太可怕了，有一位勇敢的猎人呢，他就找到了龙的那里去，把龙的眼睛挖下来种在树底下，而这只龙呢，左找右找，上找下找，怎么找也找不到自己的眼睛，它只能够躲在洞穴里面，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而这棵埋着龙眼睛的树，慢慢慢慢的长大以后，结出了许多的果实，又因为龙眼呢，就藏在果壳跟果肉里面，龙家族呢，虽然不断地派出侦察队，到处寻找，却怎么找也找不到。于是呢，龙眼树就在这样一个安全的状况之下，就越长越多，越长越多，变成了水果王国里面美味可口的水果。小智读到这里，忍不住啊，眼眶都潮湿了，含着泪水。他说，如果古书上的描述确有其事，那很可能只是某一条龙或者少数的龙会发出杀人的绿光。结果呢，大家以偏概全，就是用一件小小的事情来概括了全部的东西，都认为是这样子一个原因，把这个原因呢就怪到所有的龙的头上，害得这些龙呢就被大家都挖掉了眼睛，他们也就失去了眼睛。想到这里的时候呢，小芝呢就忍不住提议，小贵啊，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龙啊实在好可怜哦，我们要不要一起去找找看到底龙藏在哪里呢，我们把眼睛还给他， 然后呢就拜托拜托这个龙啊，以后再也不要用他绿色的眼光去杀人了。小贵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根本没有龙这种动物呢？我们要到哪里去找呢？你看看我们放眼我们的水果山，种满了都是水果啊。可是小芝呢就指指他们手上的那本龙之书的封底，你看看，哎，这里有一张地图，哎，那个龙的洞穴啊好像就在水果山隔壁的另外一座山里头耶。如果你能够陪着我一起去，有你跟我一起壮胆，我就敢去冒险了。小贵想了想说，你说的没有错，我们平平凡凡就这样过一生了，倒不如呢勇敢的去冒险，万一呢真的没有龙，至少我们也找到答案了。可是万一有龙呢，说不定我们就成为一个帮助龙的一个好朋友呢。于是呢小贵和小芝分头回家，准备携带他们出门要用到的东西，因为他们想到如果还要翻山越岭，总要准备一些食物啊水啊，啊，万一路上需要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因为呢龙眼呢成堆成堆的成串的长在这个树上头，所以呢少了这个小芝跟小贵啊也没有人特别注意到。于是呢小芝跟小贵呢他们很顺利的偷偷的溜出家门，然后又经过这个水果山，慢慢的走啊走，往这山的另外一边去。走到黑夜他们就停下来休息，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睡觉。等到天亮以后呢他们又继续的展开他们的行程了，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下去，翻过了水果山，又翻过了另外一座山，这样子翻山越岭，找啊找的浑身都是汗，累得喘吁吁的，全身呢也都是泥巴，而且呢身上还被草丛啊树枝啊刮了好多的伤痕。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终于找到跟龙之书上面所画的那个图片类似的这样一个洞穴。哇，小智好兴奋啊，小贵小贵，你看你看，那不是我们要找的洞穴吗？小贵拿起书来比对了一下说，嗯，你说的很对，真的是很像呀。哇，如果就是这个洞的时候，表示里面就住着龙啊，谜底即将揭晓。他们两个的心扑通扑通的跳着，万一洞里面住了很多条龙怎么办？会不会一气之下就把他们给吞掉了呢？小智这时候呢喝了一口水，吐出了一口气，他告诉小贵说，不管了，既然已经走到这里了，我们就要去面对我们所要找到的答案。他就不顾一切的朝着洞穴大声的问，里面有龙吗？这是不是龙的家？诶，洞穴里竟然传来了回音，是谁呀？你送食物给我吃的吗？洞穴里真的住着龙吗？而且看样子好像就是最后一只龙耶，它的声音好衰弱，而且也没有听到其他龙的声音了，好像这条龙生病了，它不停地哀哀叫。小贵呢也大起胆来就问，洞里面真的只有一条龙吗？其他的龙呢？这只龙啊衰弱的说，啊，因为啊我们大家都没有眼睛啊，没有办法出去寻找食物啊，一只接着一只都饿死啦。那为什么没有人帮助你们？你们天生就没有眼睛吗？因为小智听爸妈说的，没有眼睛的人也可以活得很好。这只衰弱的龙叹了一口气，唉，反正我已经没有眼睛了，我也不怕告诉你这个秘密，因为啊我们的眼睛又大又亮，有人就传说啊我们的眼睛很滋补啊，吃了以后呢可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所以呢想尽办法猎取或者是编故事骗走我们的眼睛啊。那些虚荣的龙呢贪图美丽，就用眼睛换取身上的黄金鳞片，甚至于彼此之间自相残杀，抢夺别的龙的眼睛。 而那些失去眼睛的聋，病死的病死，摔死的摔死，淹死的淹死，所剩无几了。我看啊，我也快不行了。听到这里，你会不会想，到底是龙太笨呢，还是龙没有遇到友善的好朋友？只能怪龙族，他们不珍惜自己所拥有的，用眼睛去换那些虚浮的美丽。即使别人看得到他们外表的绚丽闪亮，可是龙却看不见这个世界了。小智就想，我即使把自己送给龙也没有用啊，因为我只是一颗水果啊，不是真正的龙的眼睛啊。小贵呢也有感而发，幸好啊，我听到了龙的故事，我以后啊再也不要因为爱美啊付出了自己宝贵的代价。在这里呢，小智跟小贵结束了他们的探险，照着原来的路一步一步地踏着疲惫的步伐回到自己的家。他们终于明白了，原来他们跟龙的眼睛没有一点的关系，他们就是单纯的甜甜的汁多的水果而已。
温水煮故事咯，来来来，加点盐，加点糖，还有酱油胡椒。小平奶奶为你烹调中外故事、古今童话，让你从此爱上听故事。
听完了水果龙眼的秘密，你心里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呢？事实上呢，我相信啊，每种水果都有关于他们的传说故事，你也可以用你的方式去找出这些水果的秘密。到底要怎么找呢？你可以利用水果的形状、水果的颜色，或者是跟他们有关的一些的历史典故，编写属于你的童话故事。你也可以全家一起来，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兄弟姐妹啊，利用这个星期假日的时候呢，你一言我一语，每个人也许可以找出一些你觉得特别的水果啊，譬如说像莲雾啦，或者是香蕉啊、芭乐啊、苹果啊，都可以。看你爱吃什么水果，你就为你爱吃的水果去写一个好玩动听的这样一个故事哦，我们就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这个水果龙眼的秘密这个故事呢，也是小平奶奶哈用自己的想象力，然后再加上我去查找出来的一些资料写出来的这样一个故事，想想也是挺有趣的哈。只要你想想你自己爱吃什么水果，家乡有些什么样的水果，你对什么样的水果最感到好奇呢？再来我们再谈一谈哦，如果你是龙，你会怎么样对待你自己的眼睛呢？龙虽然是一只传说中的动物，它长相非常的奇怪，鱼不鱼，鸟不鸟的哈，就是嘿，又有这个像鸟的爪子哈，然后呢，这个身上又有这像鱼的鳞片。不管怎么讲呢，在传说中，有的人认为龙很吉祥，有的人就看了他觉得非常的害怕啊，甚至有的人形容它还会喷火啦，有各种各样的特殊的技能。会不会因为龙就是那么一个奇怪的动物，无法去归类哈？他就不喜欢自己的长相呢，也因此不懂得去珍惜自己。明明眼睛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他却用眼睛去交换了其他，譬如说像这个亮闪闪的鳞片。你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为了拥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歌声，把自己的灵魂也卖给了魔鬼。等到他后悔想要找回来的时候，却再也找不回自己了。而龙呢，到现在我们都看不见了，对不对？会不会龙的消失也是这样的原因呢？到最后他就完全了失去了自己。想想看，你是不是有时候也不满意自己的长相呢？你会不会也像龙这样子，有这样的一些怪里怪气的想法呢？我们应该努力的去找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优点。小平奶奶啊，有一次曾经到个学校去演讲，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请全部的小朋友向左向右看，请你去找到一个旁边的同学，然后呢你从他的脸啊，从头顶头发开始看，眉毛眼睛鼻子到嘴唇到下巴， 请你找出你觉得那部分非常漂亮的地方，你开口去赞美他，哇，你的眼睛好亮哦，哇，你的眉毛简直就是像画出来的一样，你的鼻子呢怎么像个小山丘，你的嘴唇又像樱桃一样，你就要怎么样的去赞美对方，然后反过来呢再问对方，我刚刚赞美你的地方是不是你自己曾经觉得长得不美的地方呢？所以努力找出自己的优点，肯定自己美好的地方，我觉得那个是喜欢自己、爱上自己的第一步。再来我们谈到这个小贵跟小芝的这样一个冒险行动，我觉得我们要拥有这样一个冒险的精神，去探索奥秘，去发现新大陆。像我们所认识的很多的伟大的科学家、探险家，他们也是一样这样子，世界各地找到了一些我们过去所不知道的奥秘啊！上帝给我们眼睛，就是为了可以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所以我们要懂得珍惜哦。玩电动游戏的时候呢，要节制；要电脑上网的时间呢，要控制；读书写功课的光线要足够；多出去户外呢，看看绿色的山脉、草原跟树木，好好呵护属于我们的眼睛。龙眼的秘密说完了。小平奶奶的温水煮故事，下一回又会说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期待吧，拜拜。
谢谢小平奶奶的分享。你是好奇宝宝、问题儿童吗？这里的问题儿童指的是很爱问问题的小孩啦。雨恩小时候呢，就是一个很爱问为什么的小孩。后来爸妈索性买了一套卡通录像带录影带，叫做《十万个为什么》，给我和弟弟看，当中有许多科学科普的知识，回答了我内心对于这个世界的100万个为什么。对于身边的事物保持适度的好奇心与兴趣，真的会让你有不一样的发现哦。而自我认同、身份认同也是许多人的议题，有时候会看到有的人踏上寻根之旅，希望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无论是否能找到自己的亲族家人，别忘了我们都是神所宝贝的儿女哦。天父爸爸他永远张开双手等候你回家。
主耶稣，你召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上次独特地微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主神的光。
下来点播的清单是由丹妮主持的恩典聊天室，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 Chef 厨师的意思，一起来收听。
聊天是一种陪伴，恩典是一种领受，两者相遇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有点期待哦。欢迎收听由丹妮主持的恩典聊天室。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妮，很高兴在恩典聊天室又跟大家见面。我跟大家说过呢，我习惯在自己家里的厨房工作的时候，开平板电脑来看不同类型的线上节目，当中包括了美国版的 Master Chef， 还有法国版的 Top Chef。 看了几年呢，我也看出一些感想来了。这两个节目呢，虽然都是厨艺比赛，但是参加者和比赛方式都很不一样。前者 Master Chef， 中文节目名称呢，有人翻译做厨神当道，或者说是我要做厨神。他的参加者都是厨艺爱好者，他们希望经由比赛能够跨进美食界，成为专业的厨师。那 Top Chef， 其实英文读法就是 Top Chef， 法文是读 Top Chef。顺便说明一下， Top Chef 是专业厨师的比赛，那参加者通常是为了赢得奖金，他们可以进一步的独当一面，自己开餐厅啊等等，或者呢想要借着比赛来验证一下自己的实力程度，提升自己的厨艺啊，扩大自己的眼界等等。如果以比赛方式来说的话呢， Master Chef 它是有大概三四位的 Chef， 就是大厨来做主持人兼评判啊。那它每一季有时候会有一点改变的这个评判的人数，那参赛者就按照每一季的比赛要求和规则进行个人或者是小组式的比赛。在过程当中呢，几位大厨评判就会留意每一个参赛者的情况，给他们一些可能必要的提醒。但是呢，是由参赛者自行决定烹饪的食材和方式，并且独立的完成作品，然后公开接受评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即使参赛者有一些做错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选择可能不是太好呢，那这些评审呢是不会太多的干预的啊。那经过评判的这个品尝之后呢，他们就会决定哪一位参赛者应该被淘汰了。而法国的这个 Top Chef 有一位专职的主持人，另外呢是由三或四位三星级大厨带队，他们会从参赛者当中选出自己的队员进行对技比赛，也就是组队了啊。然后呢到了比赛的中后期才会进入完全的个人比赛的这样一个做法。那过程当中呢，三位带队的大厨 Chef 他们会陪着队员听取他们的菜单也提出必要的建议或提醒。但是同样的呢，他是不能帮队员做决定的也不能够下场操作，除非当日的规则是要求主厨一起参与的。不过在这种比赛方式当中，因为他是作为一个教练的角色，所以对于队员的操作过程呢，会多一点点的关心也会多一些的提醒的。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会邀请很多法国有名的大厨来做评审，或者呢来设定当日的比赛主题。那参赛者最后的成品有时候是公开评审，有时候呢就会采取 à la vague， 就是不具名的方式送来给裁判品尝，也就是说呢裁判并不知道送到他眼前的这一盘菜呢是谁所制作的。那这样子呢，几位的裁判呢就能够纯粹根据那道菜的摆盘它的外观味道口感、创意等等各方面来评定谁的作品能够过关，谁会被淘汰，而不会被人的因素所左右。那除了这个比赛方式不同之外，这两个节目的风格跟气氛呢也是很不一样的。虽然他们是厨艺比赛，但是同时他们也是电视真人秀，所以如何制定比赛规则， 主持人和评判如何掌握现场气氛，如何提升观众持续收看的兴趣，我相信这也是制作单位和节目编导所关注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就觉得 MasterChef 他作秀的意味就显然强很多了，因为他主要的评判是名厨 Gordon Ramsay，他主持的或者说他主持过的啊，因为他主持很多这种厨艺比赛节目呢，也都有类似的情况，似乎有时候会刻意的制造一些啊所谓的戏剧效果。那这可不是丹尼我这么觉得而已啊，网上有些评论也是这么说的。那所谓的戏剧效果，除了来自于评判的毒舌、言语刻薄之外，或是有时候呢，直接就把参赛者做的餐点丢进垃圾桶，啊，也会有意无意的制造参赛者彼此之间的敌意，例如让他们在组队的时候呢，就做一些所谓策略性的选择，啊，或者是要他们指出你觉得谁的表现最差，等等等等啊。甚至有人就批评啊，连最后淘汰哪一个参赛者都跟节目接下来的可看性和话题性有关，意思就是说当中存在着不公平。那对于这一点呢，丹尼是难以评论的，我是姑且听之啊，听众朋友自己可以判断。倒是呢，这个 MasterChef 参赛者们在厨艺之外的表现呢，有时候也确实让人叹为观止。那我不知道这是节目真的刻意制造的，要求这些参赛者也参与在这个戏剧效果啊，还是说呢，因为这个是美国的节目嘛，是因为美国人的性格跟文化就是这样的呢啊。我总觉得 MasterChef 还有Gordon Ramsay 他的其他节目呢，也都常常充满着火药味儿，参赛者之间有时候讲话也很不客气的。若是组队的团体赛呢，还会出现这个内讧啊、内斗啊、争表现这些情况。虽然说专业的厨房工作是要讲求准确和效率啊，也需要有良好的人员啊，还有这个良好的时间管理。那为了要达到这样专业的要求，可能难免情绪很紧张啊，或者真的是一时啊忍不住气啊。那加上呢，比赛本身会设下各种的限制，会增加难度，大家又都想赢嘛，那可能大家的表现啊，情绪就会比平日更加的激动吧。但是呢，我在这个法国版的 Top Chef 感受到的气氛呢，虽然是很紧张啊，我却几乎没有见过参赛者会嘲笑对手啊，或者是口出狂言的啊。啊，那些评判呢，也不会把参赛者做的餐点倒进垃圾桶啊。或许因为 Top Chef 他的参赛者都已经是专业厨师了，不会做出像 Master Chef 参赛者那种业余水准的餐点，让评判很生气、很讨厌吧？啊，是不是因为这样呢？啊，可是这个 Hell Kitchen 啊，地狱厨房这个。也是让专业厨师参赛的嘛，他的整个气氛呢还是非常无情的，所以我觉得这是跟制作单位对节目的设定有关。好，是不是跟评判带出的气氛有关呢？可能也有机会是这样的啊。那但是我就觉得跟参赛者是不是专业呢，这关系就比较小了。那以电视节目来说，厨艺比赛真人秀啊，你是想要看厨艺呢，还是你想要看秀呢？那其实悉听尊便，观众们按照自己的口味、自己的喜好来选择，都无所谓的啦。那如果以丹尼来说呢，日子久了，我是比较偏爱法国版的 Top Chef。刚才我说了嘛，他们的参赛者很少出言攻击对方，我看了十几届了，我只看过大概两三个参赛者曾经有火爆的言论，或者是不愿意跟队友合作啊，但是那个情况也是比较轻微的。那其他的参赛者都是把焦点放在如何做好自己的菜单上，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 Get the meilleur gagne, let the best win, 最好的就能赢。那我觉得呢，这就是一种彼此切磋、共同成长的心态，是比较正面的，啊，是比较算是积极，或者说，我觉得比较有运动精神的吧，啊。那虽然我很想赢，我也肯定一众的对手都是很优秀的，我想赢过他们， 除了在比赛当中不断的学习，持续进步，做到最好之外，就没有别的捷径了。啊，不是你去骂他，或者是啊，你用一些方法把他拉下马，不是用这样的方法，而是把自己做到最好。那这种积极但是没有破坏性的态度，就让我很欣赏了。同时呢 ，Top Chef 带队的三四位大厨也都以提携后进、培育美食界生力军这样的心情来陪着队员们比赛。参赛者们虽然已经都是专业厨师了，但是他们仍然能够从这几位的前辈的身上学到很多很多。那这种团队的气氛呢，在紧张的比赛当中就更显得重要了。每次时间到这个提示响起，参赛者们就会彼此拥抱，拍拍肩膀，用眼神来鼓励。明明是比赛嘛，可是却让我这个观众呢也觉得哎呀好温暖啊，好开心啊。到底下厨是为了什么呢？厨艺比赛固然关系到某些人的事业发展，但是像我这种消费能力普通的人，恐怕一辈子我都难有机会吃到这些昂贵的大厨、这些 chef 的名菜啊，或者几颗星的，应该没什么机会吃得到。那电视的真人秀要寻找美食界的新星也好，要制造话题、提供娱乐也好，那些 chefs 大厨的超高水准也不是我这种 family cook 这种厨子可以望其项背的。然而呢，那些的 chefs 经常说下厨做菜、烹饪美食是出于爱，是为了分享，为了让别人快乐。这一点呢、啊，我是非常非常赞同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又到了祷告时间了，不管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基督徒，都欢迎你跟我在最后说阿们，就是诚心所愿的意思。如果你认同我祷告的内容或方向的话，愿上帝赐福给你。亲爱的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各种食材，使我们能够准备各种餐点，不止填饱肚子，还能表达关爱，甚至成为美食的艺术。天父上帝，你是我们生活供应和智慧美感的源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我要为自己和听众朋友们的家庭关系来祷告，感谢你使我们当中大部分的家庭都能够常常聚在一起吃饭、谈天、分享感受，求你继续赐福这些家庭当中的每一个成员，盼望这些美好的时刻成为他们人生路上的动力之一，激励他们继续成长，接受爱，也付出爱，带给别人温暖，带给自己喜乐，也让上帝你喜悦。然而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可能有的家庭关系遇到了困难，有的或许父母疏于照顾年幼子女，有的或许成年子女不愿意亲近父母，有的可能兄弟姐妹之间有嫌隙，使父母也不知所措，难以应付，还有可能觉得父母偏心，心中意难平，有许多还没有解决的情绪的问题。天父上帝啊，求你特别怜悯看顾我们当中这些关系困难的家庭，他们可能已经很久没能够全家好好聚在一起吃顿饭了，或许有人总是不出席，或许总是有人出席了也不高兴，求圣灵在这个时候将天父的爱浇灌在这些家庭的每个成员心中，求你触摸他们的心，医治他们在家庭关系、婚姻关系、亲子关系当中所受的伤害，帮助他们每个人都开始愿意为家庭关系的和解、和好与重新连结来尽上他们自己的责任和努力。求圣灵首先安慰那些因为家庭关系冰冷而感到痛苦但又非常渴望改变家人的听众朋友们，求圣灵先安慰他们，他们或许已经为家人祷告了很长的时间，可能也付出过各种尝试与努力，现在却觉得很灰心，很想放弃，求天父托住他们。 天父，你应许不撇下他们为孤儿，求你鼓励他们，使他们的心得安息，能交托。求圣灵帮助我们，不放弃，耐心等候，等候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和好，来到我们众人的家庭当中。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有什么体会呢？想跟丹妮分享吗？恩典聊天室，欢迎下次再聚。上帝祝福你。
谢谢丹妮的分享。哇，丹妮真的是看出心得来了，好专业哦。厨艺比赛真人秀到底是厨艺比赛还是真人秀呢？我想很多的时候，在镜头前面，在镁光灯之下，人难免无法完全呈现原有的真实。但是过度的炒作，到底是因为观众爱看，还是媒体为了收视率、点击率而刻意为之呢？无论如何，我们在看影片、看视频，或是所谓的实境秀、真人秀的时候啊，可以不要太过认真。比如说那些恋爱或是亲子的实境秀，就不要想这样的互动是可以实践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分享美食是为了分享快乐，没错，把快乐分享给大家是很棒的事情。希望你也在你有兴趣或是有所长的事上呢，可以分享快乐，传递温暖给身边的人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我就会收到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最近雨恩都会稍微更新一下关于小饭时间的资讯在那边，大家可以去看看。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你对生活保持好奇，把温暖传给他人，拜拜。